人在家里不见了，小区内部以及周边道路，多个公共视频却没有拍到来女士离开的画面。来女士到底去了哪儿？来女士的丈夫许先生第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7月4号晚上，一家人正常入睡，到了5号凌晨，床上只剩下她一个人。
在意，对吧？
您当时为什么没在意？
为什么没在意？这个很正常的。
之前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没有，没有。
您觉得她可能出去了？
哎，可能出去了。
来女士的丈夫许先生第二次接受采访，对这个家庭的未来充满彷徨。
就是感觉到我女儿怎么办，我的生活怎么办，我老婆什么时候回来，到底是我都不知道。现在变成
对于妻子的失踪，在第二次采访时，许先生也做了分析。
一个人他出不去的，按他的智商，老实说，我这么多年了，在这跟他住不去了，对他了解。
大家好，这里是野地电波，我是 Y。
大家好，我是多斯。
可能听得出来嘛，我声音有点嗡哈，今天
是生了个啥子病吗？
哎，简直不好意思的，先跟大家道个歉，一不小心遗留了。哎，恼火。
啥子症状呢？
就是发烧嘛，感冒嘛，各种就是感冒症状，肌肉酸痛啊这些。这儿还是呼吁大家出去，先有点凶。一会儿在支援体育交流遗留来了，出去人多的地方还是把口罩戴起嘛。
对，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听到的音质跟之前有点不一样，因为今天跟歪哥是远程录的，就是我们为了避免这个交叉感染，就是进行了一个远程录制的方式。
对对，
也尝试一下嘛，万一以后请一些嘉宾啊之类的，我们这种方式可能以后也会有。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如果说有一些瑕疵的话，大家多多包涵啊。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是说加群的事情嘛，最近不晓得咋的停了。家庭趋势挺没得新人进来了，
机器人不得事做了。
大家还是老规矩哈，就是听到我们呢，你在微信里面搜野地电波全拼，然后就会加一个叫野地一号机器人，你加他，然后他就会拉你进群。我们那个群呢非常的活跃，大家来找我们耍嘛。
最近有一些群友自发组织的线下团购活动。
哎，线下
进群，反正进群还是有福利的哈，进群有福利，
福利有点多，还有晚上王者带飞群。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播放数据还是挺好的，每一期随时点开可能都至少有十个人左右嘛，同时在听。大台面前不敢造次哈，但我们其实看到这个数据还是挺欣慰。但是我们希望说，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不错，还是希望你也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点一下订阅。也给我们一些支持和鼓励嘛，谢谢哈。
对，订阅了免得错过噻。
嗯，对的。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案子。
对，那杜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个啥子案件嘛？
今天其实这个也算是听友点播的，这个案子其实有点久了。歪哥，你刚刚听了这段录音
啊，
你对这个案件有没有之前有没有印象呢？
我依稀记得好像我在哪个新闻上看过嘛，是咋回事？
你听到这个人的说话这种反应，你觉得他是一个啥子状态呢？他紧不紧张？
嗯，感觉上有一点演的感觉，就是不是特别自然，不是特别自然。
那可能你确实是主播做久了，你对这些还是有一些天生的敏感了。我第一次看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老弟很自然。
嗯，而且还有一点哈，我发现他好像是在往婚外情高头引。是吧？他说他肯定不是一个人走的，咋个咋个？
对对对对对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个案件，大家应该之前也有所耳闻，杭州妻子失踪案。今天呢，我们还是按这个时间顺序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案子。2020年7月6号晚上。
这个案子离我们很近了，就。
很近啊，疫情期间的案子的嘛。
对，
2020年的案子。
想起了，
对，7月6号晚上8点左右，杭州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四季青派出所走进来三个人，一看呢就是神色匆匆。走到最前面的也是最着急的，是一个女娃娃，很年轻， 满脸焦急。他去了之后呢，就跟公安同志说，他说警察叔叔，我妈妈昨天一早就不见了，那么早都找不到，能不能麻烦你们帮我们调一下那个周围的监控。派出所警察来听到就赶快开始问这个到底咋回事嘛，就了解到说失踪的这位女士姓来，来去的来。
哦哟，这个姓有点少啊。
姓有点少姐，对，她叫来回丽，
来回
今年呢52岁，家住到杭州三宝北苑五号。她是7月5号凌晨失踪的，一直就没得音讯，而且是在家里面就失踪了。跟这个年轻的女娃娃一起来的呢，是这个来回丽女士的丈夫，许国丽，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被采访的这个先生，
那个男的嘛，
他姓许，对，叫许国丽。民警呢就问许国丽说：“哎，这个来女士失踪了，你们家里面有没有少啥子东西？”许国丽说的：“家里面就只少了一件我老婆的吊带睡衣，除此之外，啥子手机啊、钱包啊、银行卡啊都没带走，都在家里面。”而且和亲朋好友基本上都问遍了，都没看到过他。许国丽说，他和他老婆是4号晚上10点多钟看完电视就去睡觉了。
哎，
然后5号凌晨12点半左右，他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就发现他老婆还是在床上。但是早上5点多钟他起床的时候，就发现他老婆不见了。民警呢就多问了他一句，说：“哎，你老婆不见了，你担不担心呢？”许先生说的：“我倒是不担心。”但是我就是想晓得他到底一个人他跑哪儿去了。一个50多岁的中年女士凌晨在自己的房子里面，自己的小区里面，莫名其妙的就找不到了，
消失了，
身边还没有带任何重要的物品。这个时候呢，这些民警就意识到说，这个事情呢可能不一定是失踪那么简单。
嗯，就直接把那个男的抓了。我们之前就一个经验不是吗？反正老婆失踪先抓老公，老公是同学找老婆。
是，这个是我们在那一期七夕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听一下那一期。
哦，这个老姐是没听我们，要是先听到我们再做完这个事情，可能还没那么容易。
那你要去当辅警了啊？
反正这儿也给大家这个劝大家一句嘛啊，反正这个东西现在一般出这些事情都先怀疑最近的那个人，大家三思而后行啊。
要得。其实杭州警方我们之前是聊到过的，不晓得外国还有没有印象，杭州警方主打就是一个认真负责，贾文革那个案子，那个光头黄警官就是杭州警方，
就是每周都要去剃次头那个警官嘛。
对的对的对的。针对这一起事件，江干分局就按照失踪人员的排查机制立即就开始找人嘛。
我这儿先打断一下哈，全国各地的警察叔叔都很认真负责啊！
听到后头你就发现他们这个工作量真的比其他的要大得多，
尤其认真负责，
尤其人更为认真负责。在搜寻的过程中呢，他们很多的疑点就引起了这个警方的怀疑，所以说马上成立了一个专案组，把这个失踪案按疑似命案的工作机制就开始展开调查了。他们第一时间呢，肯定是去调这个小区以及周围的视频监控，
啊，
一共有6000多个小时的监控内容。
我天！
大家可以算一下哈，一天是24个小时，6000个小时，如果你从头到尾放，可能要放大半年。
嗯，确实。
然而，这6000个小时的监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几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啥子意思呢？就是不存在监控死角，可以实现全覆盖。这是我看到的第一种说法哈，就是他从他们家如果出门下电梯，或者是你不坐电梯，你就走安全通道，是不得任何死角的。
他的全程能跟到你走，相当于镜头能跟到你走。
对，但是第二种说法呢是，其实有非常小的死角。但这个死角，如果你没有认真的去排练过、演练过、走过这个路径。几乎是很难实现，在摄像头里面一点都没出现你的这个声音的，
就是除非刻意躲避。
对的，所以说呢，专案组就找了100多个视频侦查员，按时段、按点位、按对象反复查看，交叉组合，你看一遍没问题，然后又换一个人把他看第二遍，每一帧画面都不得放过，每一个可疑之处都不放过。还有就是进出小区的所有人员、车辆， 这些信息都要一一落实、
嗯、
这些调查监控的工作是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工作有好难哈，给大家说几个数字。事发的这个小区三宝北苑小区，它又有一个名字叫治安小区，哪两个字呢？智慧的智，安全的安，
智慧安全，
智慧安全小区、
哦、
这个小区里面内部一共有96个摄像头，外部有1000000个摄像头。这个小区一共有6栋楼房，379户，1075个居民，
每个人相当于分了好多个摄像头。
对，赖女士住的那栋楼是69户，有179个人、
嗯、
此外这个小区的所有的地下停车场它是打通的，每个地方都是环环相扣的，环境又比较复杂、
啊、
当时的杭州的记者他们去采访进行这个视频侦查的工作人员发现，他们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放了眼药水的，因为你一天24个小时盯到那个屏幕看、
啊、
很多人都是眼睛红肿发炎。后头介绍工作的这些民警同事说的，24个小时的视频一看就是一天，而且根本不敢提高倍速，他们是一帧一帧的看。
对，因为他把它放过了嘛，他不像我们比如说看那个啥子电影啊这些就差不多就行了，他就是要在里面找细节，所以说跟我们看那个绝对不一样。
我们看有时候可能还是1.5倍、1.5倍、2倍、
哦、对，
别个是一帧一帧一帧的查，所以说他们就几乎很难漏掉关键的信息。反复的查看交叉比对之后呢，就明确了赖女士失踪那一天的整个行程。
嗯，
7月4号那天是赖女士的小女儿过生、
哦、
他们去了杭州的银泰，买了书买了蛋糕就准备晚上庆生。7月4号下午5点钟左右，在他们居住的三宝北苑四栋的电梯里面，最后拍到了赖女士和她小女儿从外面回来坐电梯的这个画面，也确实是赖女士最后一次现身的画面，
就是回了家的。
回了家的。7月4号的晚上7点钟，许桂丽就是她老公嘛，许桂丽她说的，一家人呢在这个时候吃了个晚饭，吃了个蛋糕，给女儿把生过了，气氛非常融洽，很开心。完了之后呢，两个人又去辅导娃娃写作业，写完作业，一家人坐到一起看了会儿电视，10点过左右上床睡觉了。
嗯。
根据许桂丽说，7月5号凌晨，他老婆还躺到他身边，早上5点过，他老婆就不见了，
消失了。
他说他认为赖女士肯定是自己出去了，所以说当时呢，他也没咋在意。然后他又说，7月5号的时候，他还给赖女士打过电话，但是打不通，一直联系不上。7月6号，赖女士的工作单位给他们家头打电话，说的问他咋还没到岗上班。到这个时候，许桂丽才觉得有点不对。7月6号晚上，他们才来到这个世纪新派出所报案。
嗯，
这个就是案发、报案、警察调取监控的时候的整个过程。
嗯，
我们反过头来又讲一下许和赖这两位。
嗯，
我们先从许桂丽开始讲哈。许桂丽65年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山村。许桂丽的父母呢都是很普通的农民，为人呢又很勤劳，思想很传统
朴实，
但是婚后一直没得要到娃娃、
哦、
两口子呢就准备去抱一个，抱了一个男娃娃，抱来之后这个男娃娃也可能给这两口子带来福气了。许妈妈之后就连到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就是许桂丽。但是许桂丽的妈妈生下许桂丽的三弟之后的第8个月就患癌逝世了，也就是在许桂丽4岁的时候她妈就走了、
嗯、
这个家呢就缺了个哥，
缺了一大部分。
对，也可能是她爸一直望不到她这个亡妻，也有可能呢是家底子确实太薄了，许桂丽的爸呢就一直没给他们三兄弟找后妈，自己又当老汉又当妈养这几个娃娃，
不容易。
家庭呢比较贫困，但是一家人本本分分，在村里面口碑很不错。到了准备升高中那一年，许桂丽呢考虑到家庭情况，决定不读书了，跑去当兵去了。在哪儿当兵呢？在刘昭华当兵那个地方，福建。
喊你没事，还是可拜下我的吧？你咋的？光可你自己。这数据要分开，这个数据要分开算了，是不是嘛？哎，
你那些都是国外的，我就是，哦，那就是八三年的时候，正好是少林事件屋头有点声音那个时候，
就那个时间，在大洋的彼岸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哦，你可以这样讲。
对对，确实有点远，我也想不到。八三年的时候，许桂丽就去福建当了三年兵，
嗯，
工程兵，其实他的专业名字叫舟桥兵，就是负责修桥、修路，
嗯，
这种工程兵。
舟桥的。
对，在部队头呢，一待就待了三年。退伍之后，许桂丽就回他们老家的玻璃厂上班。当时的村民对他有一个印象，就是他身材很高大，而且穿军装样子很称赞。同龄的女娃娃里面，许桂丽非常吃香。但是许桂丽呢，她本身的文化程度不高，又不得啥子一技之长，所以就一直在基层当一个很普通的工人，日子呢也过得比较平淡。87年的时候，她就准备开始自己创业，她就跑到杭州的张家坝租了一间民房，做鱼饲料的生意。
鱼饲料。
对，他租的这个房子的房东姓赖，他就认识了房东的19岁的女儿赖慧丽。
哦哟，有点办法，小子。
许桂丽年轻的时候呢，很标致，一表人才，在部队头当了那么多年，你晓得那当兵的小伙子背又挺得直，举手投足又很正派。赖慧丽19岁的杭州小女娃娃，哪见过这种称赞的外地青年呢？马上两个人就开始耍朋友了。也是彼此的初恋，交往了三年，但是你想那个时候门不当户不对的，许家又是没妈妈，然后家里面又是农民，
嗯，
杭州城里面的哪一家肯定就看不上，就喊他们打住，极力反对。外力下呢，两个人不仅被拆散了，哪一家也不准再把房子租给许桂丽了。两个人伤心欲绝，来回丽被家里面安排嫁给了三宝村的余先生。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小区的名字你还记不得，
嗯，
就是有个三宝两个字，
三宝两个字嘛，等于说一直在那片地方混嘛。
对的，就来回里就没落过，他就一直在那个区域内，
嗯，
嫁给余先生之后，两个人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去报案的那个大女儿。
所以说跟那个男的不是亲生的，那个男的是他继父。等于说
来回里的户口呢也在这个时候就迁到三宝村了。感情失利的许桂丽又去做啥子了呢？他就决定干一番事业，
嗯，
四处奔波，做点小买卖。96年的时候呢，他就跑到上海去闯荡，就想进入这个产鸭的产业链。
啥子？产鸭？
去养鸭子？
哦，就是养鸭子嘛。
啊，就是正儿八经那种鸭子。
哦，不正儿八经的鸭子是啥东西？
不正儿八经鸭子可以在海椒去备起烤鸭。
哦，对对，我就想说配合的很好，这个配合很好。
远程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啊。
但是在这个养鸭子的产业链里面呢，最不要成本的是做鱼粉。鱼粉是个啥东西？就是把鱼
骨头
机器打碎，
哦，
打碎了之后，那个鱼的粉粉就拿去喂鸭子。
哦，
随着他的事业慢慢有一点起色，他也认识了他自己的另一半，
嗯，
姓关，关女士。两个人婚后育有一子，相当于是来回里那边生了一个女儿，
嗯，
许桂丽这边生了个儿，
嗯。
那个时候呢，许桂丽就喜欢梳个大背头，把自己收拾得永远是干干净净的，出门就很像一个领导。
哎，
从形象上啊，各方面说都很有讲究。攒了一段时间的钱之后，许桂丽开始跟老乡学习养鸭子。他脑壳还是比较灵光，思路也很清晰，觉得他自己养鸭子呢还是找到门道了。他就去租了一个大的鸭棚。后面他有了他自己的一片地方，也不需要租了，
嗯，
就有了一个养鸭子的生产基地，相当于是，
嗯，
养鸭子这个生意虽然说规模不大，但是每天都需要投钱，因为他每天要吃饲料嘛，而且规模越大，你支持的就支出的就越多，
就相当于需要那个现金流一直每天都要滚。
对，嗯，所以经过许桂丽多年的不断努力，他终于欠了几十万的外债。
可以可以，我都猜这个地方要转折了。
原因是啥子呢？就是04年的时候禽流感，许桂丽的很多鸭子卖不出去了，而且当时是在扑杀这些鸭子噻，
嗯。
在这个禽流感的这段时间，其实政府还是有很多给这些养鸭专业户去做工作的。
对，
当时还有一个新闻，在这个新闻里，许桂丽还出镜了的， 他面对媒体哈，给所有的养牙大夫宣传政府的政策，侃侃而谈，气质也很沉稳。当然我们会把他当时这张照片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看哈，当时许国立的外貌还是比较出众的，
比较沉，
难怪他骗得到点人。对，根本不像一个农夫，反而他很像一个官员。
嗯，
总归呢，他们两家的生活都还是比较有希望的。就这个样子，许家和赖家一个在杭州，一个在上海，本来说应该不会再有任何瓜葛，但是
天意弄人，
许国立鬼迷心窍，这个就不是天意了，是他人心的问题。
哦，
他就去找到他们很久以前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
嗯，
联系上了已婚的赖惠丽，
白月光嘛。这个都是要抓白月光嘛。
对对对，毕竟呢是两个被拆散的初恋，
嗯，
马上旧情复燃。不光是耍朋友，来回里还借钱给许国立，让他继续经营自己的养殖场。
哦，
借了钱还不安逸，不在杭州了，跑去上海和许国立同居。
哎，那许现在这个老婆呢？
许现在这个老婆可能我感觉就是像谢烨，就是他呢觉得说这个人也可能是来帮我们的，可能还不像谢烨哈，谢烨纯粹觉得三个人一起很稳定。许的这个老婆他觉得是帮了他们拿了钱的，有点像股东那种感觉。
哦，对，来合作嘛，
对，就一起来参与经营嘛，
挽救了他们。
对，对对对，一起参与经营，不光拿钱，人也投进去了。许国立自然他也没有给来回力还过钱，一度他们就在上海养了几千只鸭子，生意呢又起死回生了，
嗯，
住得还可以。两个人就决定正式再续前缘，各自离婚，重新组建家庭。
哦，当时其实女的也没离，
两方都没离。
这个就是，
而且你刚刚问到说许国立的妻子，
嗯，
许国立的妻子呢，其实在后期就对来回力非常不满。许国立妻子姓关噻，据关女士的朋友回忆说，来回力当时和关女士还发生过非常多次的正面冲突。有一次关女士因为丈夫和来回力的交往大吵一架，许国立掐到她的脖子，把她掐得半死不活，并且威胁到如果说再不同意离婚的话，你要把命都要耍脱。
好吓人哦。
对，所以说关女士就只有无奈同意。
赖女士这个时候难道也没得点啥子预警吗？对吧，这个能够挥拳向其他人，也可以挥拳向你嘛。
因为我觉得掐脖子那个时候赖女士肯定是不在场的，
嗯，
而且许国立这个时候应该给他营造的还是一个好好先生，
嗯，还有就是
就没有那么暴力的倾向。
对，爱情冲昏了头脑嘛，可能。那你晓得这种棒打鸳鸯之后又续上了的，那岂不是干柴烈火？对，天雷地火。
许国立的他要和关女士离婚，和赖女士在一起的这些举动，其实也让他身边的朋友很搞不清楚，觉得你日子过得好好的，为啥子要去整这些事情？
对啊，
他是这个样子给他朋友解释的。他解释的是自己并不是无情无义之人，和赖惠丽的感情呢也是感情，还有一个原因，自己经济上走投无路了，外债又欠了几十万，当时来回力雪中送炭，帮他解决很多问题。如果不和他在一起的话，自己就算把整个牙棚全部卖完，也还不清楚来回力的钱。
说不过去嘛，觉得
欠了别个情嘛，本来有情又欠了情嘛。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呢，外债肯定就有着落了，而且来回力是答应他的前妻关女士，说要给关女士拿10万块钱。
嗯，
每个月再给关女士800块钱的生活费。
嗯，
关女士就和许国立就离脱了。离脱之后，扯过背又开始催来回力离婚。来回力那边姓于嘛，于先生显然不同意，两方的家人也很反对，但来回力太坚决了，他两次通过起诉的方式想要离婚。于先生说的，来回力多次拿他们家的家庭财产进行威胁。来回力说的，如果你不答应我离婚呢，也没关系。我就把所有家里面的钱全部败光花完，而且我要去恶意贷款，让我们两个都背上债务。
天，
这个其实听到了有点像许国立的主意，
嗯，
我个人分析哈。
在后头使唤他，
对的，
好吓人哦。这个也恼火，这个就是恋爱脑嘛。
是嘛，恋爱脑遇到白月光嘛。
对对，然后尤其是比恋爱脑更恐怖的是被控制了的恋爱了，被操纵了的恋爱了，更吓人。
是，但是一般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先后顺序的，
嗯，
你只有恋爱了才能被操纵，
嗯，可能
像你我这些
常年被操纵是吧？
像你这些常年操纵别人过。
其实当年我也有几钱子牙子，
身上也没少背案子。到了2007年的时候，于先生被逼得没办法了，又只有同意离婚。
嗯，
来回里呢，把88个平方的房产和女儿的抚养权都给了于先生。
嗯，
最后许桂丽、来回丽两丽各自离婚，都没有要娃娃的抚养权。2008年奥运会那年，43岁的许桂丽和39岁的来回丽登记结婚，正式成为名正言顺的夫妻，
终于在一起了。
许桂丽呢，也把自己的户口也迁到了杭州三宝村，当时还是个村。
那个晚上，别别要发个朋友圈，蹉跎半生，如今终于如愿以偿，
归来仍是少年。2009年，来回丽不顾高龄产妇的风险，在42岁这一年，他们生下了他们的小女儿，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过生的那个。
嗯。平了
两个人结婚之后呢，其实日子还是过得比较甜蜜。2010年的时候，许桂丽不是在上海养鸭子，她是自己的土地在后面，这个土地被征用了，
哦，那
获得了大概100万的补偿款。
啊，比还好，
说的是100万，可能也在上海比较偏的地方吧，不然咋养鸭子呢？许桂丽获得补偿款之后，来回丽以前住的三宝村又轮到拆迁，按人头算面积，补偿了他们一家三口一套55个平方的房子。
嗯，
这套房子就是案发地。
嗯，
就是来回丽失踪那套房子。这套房子呢是在来回丽名下。
嗯，
除了这套房子，还有一套110个平方的房子。这个110的房子呢是在小女儿和许桂丽的名下。
哦，
又是征地，又是拆迁。这一家人的日子还是过得比较富，
还是过得过得。
55个平方的小房子呢，是先安排下来的，所以一家人呢就一直在这里面居住。两个人呢感情还是很好，邻居印象中他们一般都是晚上吃了饭要出去散步的。许桂丽的性情在邻居看来也比较随和，而且很细心，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都是许桂丽来。而且邻居觉得来回丽的性格呢还稍微强势一些，吵架的时候脾气更大。
哦，等于他是把来回丽宠到那种感觉。
对的对的对的，毕竟还是我觉得也算个凤凰男吧。
帅嘛，而且还有好不容易又续上前缘，毕竟蹉跎半生的嘛，还是不容易，
主要还欠了钱。
哦，
我觉得也有这个，
别个又救了他，相当于说实话这个还是很难得。现在
真感情嘛，
真感情。
家里面的财务大权都是来回丽掌握到在，但是呢，待人接物来回丽不得说的，操持家务也很贤惠。作为丈夫呢，许桂丽还是一直让到他的，有矛盾也是主动去哄的那一方。整体上来看，两个人还是比较恩爱。对于两个人的关系呢，这些亲朋好友都说的两个人还是很般配，性格也比较互补，都说的是来回丽嫁给了一个顾家的好男人。
对，
2014年。两口子在一个好朋友的引荐之下，准备去参与一个房地产项目。来回丽当到朋友的面说，想让老许出人头地，租完这个项目，大小是个老板。所以说跟到这个朋友就进行投资，投身到这个高大上的房地产行业。
不出所料的就
两个没有，两个人就感觉了，他们两个呢也是上了一个小台阶嘛。2015年的夏天。许桂丽和前妻不是还有个儿子，他们儿考取了杭州的一所大学。前妻和他离婚之后就一直没有嫁人，带到儿子就回了他们老家台州农村生活。
浙江台州。
对的，亏欠了前妻和儿子这么多年，老许呢也一直给朋友们说自己还是有点觉得对不住两娘母。
现在我起来了，
就想到说如果自己哪天条件好点了，肯定要理所能及的做点补偿。儿子呢也很争气，自己读书又考到杭州来了，也改变命运了。来回丽晓得之后呢，也说的支持许桂丽儿子的发展。两口子当时结婚的时候说好了的，如果以后过好了，肯定给许桂丽的儿子安排一套房子，而且是杭州一套，诸暨一套，也就是许桂丽的老家诸暨一套。许桂丽也给当时的周围的朋友说过，说有一天那个回迁房，也就是110个平方那个房子，如果回迁安排好了，就把这个110的又分成两套，55的那一套，以后结婚了就给儿子当婚房。房地产的项目呢，因为政策的问题赔钱了， 合伙人也不欢而散，两个人的老板梦破灭，来回利许了给许国立儿子的房子呢也不得了，来回利呢也还是勤勤恳恳打工，跑到一个公司里面当保洁，退休金加上保洁工资一个月还是可以赚个七八千块钱。许国立觉得自己一事无成，经常和老家的朋友亲戚走动，还常常参与村里面的事务，他还跑回去选村长，当然也落选了。落选之后呢，他就跑回杭州地铁维修基地，开娃娃机，开工程车，每个月四千多块钱收入。其实两口子看起来一个人四千多，一个人八千多，不咋个，但是你要想到两个人还是有几百万的存款在屋头的，吃利息也完全够。但是两个人还是明里暗里呢有一些矛盾，主要是在钱方面，因为许国立还有一个爱好，炒股。而且翻了大车，在理财方面，来回利是觉得我们两个有这么多钱，你把这些钱拿到吃利息也够，
好生照顾好嘛。
对，把这个家境又好。许国立呢不安，他就觉得与其放到银行头吃利息，不如我激进点儿。他就开始去炒股票、炒期货。他自己觉得自己脑壳聪明，对数字呢很敏感。
少的就是脑壳聪明的，
对，给的就是你们脑壳聪明的。
对啊，
但是他确实高估自己哈，赔了很多。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吵来吵去，吵来吵去。许国立就想到拿来回利的钱去翻本儿，去补仓。
他怎么这都成赌博了已经，那还是炒股嘛？
对，这个时候来回利就对他的态度发生明显的变化，从之前的有点崇拜，到现在已经基本上烟消云散，就只是剩下埋怨。
退了身光了，去了没了，主要是。
对的，恋爱脑去没了。来回利随时就把许国立骂到骂到的，许国立心头又觉得又恼又怒呢，又出不到大气。
对啊，怪自己噻。
对，慢慢就有怨气了噻。2020年的时候，三宝村的第二批安置房落实了，也就是那个110个平方的房子。那个房子地理位置很好，那个小区一个平方大概可以卖7万块钱左右。
哦哟，
这个时候来回利和许国立这两套房子加起来可能基本上超千万了。但这个房子还是给他们家添了堵，因为来回利的计划是说把大房子一家人搬进去住，小房子来拿出去出租。但这个时候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大房子的装修费他还想喊许国立来出，许国立本来就有点不舒服。第二个，我们刚刚也提到说许国立是准备把这个110个平方的房子拆成两套，分一套给他们儿，
还有个儿的，
这个是你相当于就不得着落了的嘛。你当时答应我的事情就不得着落了，两个人肯定也产生了一些怨恨嘛。许国立这个时候呢，就觉得被老婆完全瞧不起，而且又被忽视，加上之前的很多积怨，心里面就很阴暗。他就觉得呢，有个问题是自己家里面虽然这么多钱，但是都跟自己没得任何关系，
有点往那儿走了，这个想法就有点危险了。
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是好久产生这个想法的呢，也就是2020年的七月份。所以到了7月4号的上午，两口子一起去了趟医院，许国立去看牙。下午两个人在家里面吃完午饭，许国立就说去新房子里面看一下装修进度。来回利呢就带到他小女儿就去买书买蛋糕。下午5点10分左右，母女两人就乘电梯上楼了。晚上给小女儿庆祝生日，许国立打算煮一个圆子汤，让来回利呢洗一下那个绞肉机。绞肉机清洗的过程中，因为那个刀片太锋利了，来回利的手又遭割到了，又是给许国立一顿吼气，两个人吵起来了。估计到小女儿过生，很快呢还是平息下来。三个人一起吃完晚饭，维持住了最后的和谐。每次一般吵完架之后，许国立还是主动认错。他们两口子一直有一个睡前喝牛奶的习惯，许国立就给来回利递了一杯牛奶，小女儿也喝了一杯。喝完之后，一家三口10点钟左右就睡觉去了。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许家和来家以及他们后来的一些发展。转过背，我们又说一下警方这边现在调查到哪儿了。在案件没得任何进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人怀疑说是不是许国立杀妻藏尸。许国立这个时候完全没有任何惊慌，他马上自己去做了一份寻人启事，在他们这个小区以及周围到处贴。寻人启事上是这个样子写的：来回立53岁，身高1米58，体型匀称，不胖不瘦，精神正常， 于7月5号凌晨1点到6点从家中三宝北苑四栋802走失。走失的时候确定身上穿了一件咖啡色的吊带睡衣和一双黑色的鞋子，没有带走任何的证件以及手机。监控确定最晚时间是7月4号下午5点10分到家。没有监控显示走出小区，请大家帮忙寻找，不管有任何线索，无论生死，已经确认我们愿意提供10万元奖金。与此同时，也就是这个时候，徐桂丽也不断地接受采访，直面采访，请求全网的帮助。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些吧，
看到的那一幕，听到的那一幕。民警梳理完所有的时间线索之后，也查看了这6000个小时的监控，也看完了，发现这个事情确实不简单。离开电梯回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出过这栋小区。他们就感觉这个是指明了方向，没有离开这栋楼他就是失踪了，你也不可能说隐身了。
对啊，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杭州警方又立即组织上百名的警力，对小区的六栋单元楼379家人和1750名住户挨个挨个进行走访，一个都不漏。我看的那个新闻，这个小区里面特别是他们这一栋楼的哈，警察进去之后，所有的衣柜楼道这些就不说了，连洗衣机都翻开了的，一个人他们都不得漏。详细记录了每个人在重点时段的活动情况，还对10000多个平方的地下车库、电井、水箱、阴井、储物柜、烟道，
该啷个都查的。
地毯式排查，查了4次都没有查出来这个人到底在哪儿。
是不是？我记得后还查那些啥子，沼气池啊这些的。
那个是后面，警察又去走访来回里的亲人、朋友、邻居、同学，就把他的人际关系、生活经历，所有所有的理了个清楚。最后还是确定徐桂丽身上的疑点是最大的。
肯定嘛，别个又没得啥子，啥子社会上又没得啥子事情，又没啥仇恨啊，那啥子，这些事情就是看、他是做了哪个利益，获得的利益最大噻。
对。最后有一个小的突破口是啥子呢？他们发现徐桂丽在案发的第二天，就是失踪的当天，他们家里用水，当天一天用水用了2吨。
对，
就发现这个有点问题，决定先去把沼气池、化粪池整个把它排一遍。
哎，你说了用水，我想起知乎一个帖子都是说了这个，就是说如果我把一个人分尸了，有哪些方法看得出来？其中就是说查你家里面用水量的。里面还有很多人说可以用，那就其他啥子办法了。
是我们刚刚说到说这个时候其实还是疫情期间，这些警察叔叔穿的还是全封闭的隔离服，你想想那个时候还是大白的衣服
啊。对啊，
跑到化粪池去挨个挨个的抽，因为他们觉得不管咋个弄，你的化粪池里面一定还是有一些组织证据能够把它筛选出来，
至少 DNA 嘛。
对，警察一共抽那个化粪池抽了25个小时，
我天，
一共抽了38车的粪水，在这38车的粪水里面挨个进行冲洗筛检之后，终于发现还是有疑似人体组织。
哎天啊，
提取之后发现这个 DNA 就是赖女士的人体组织。
那都麻了，
综合判断赖女士肯定是遇害了，进一步明确徐桂丽有重大的犯罪嫌疑。7月23号凌晨1点，专案组就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徐桂丽进行传唤。考虑到之前的情况呢，多次召开案情分析会，提前制定了很周密的审讯方案和策略，最终还是突破了徐桂丽，让他供述了他所有的犯罪事实。7月23号上午10点，徐桂丽就交代了，他说因为家庭矛盾对赖慧丽产生不满，赖慧丽和女儿每天晚上都要喝牛奶，徐桂丽就帮他们加热了之后，把安眠药的粉末倒进了赖慧丽的牛奶里面。按徐桂丽的说法是一共买了10颗，除了之前的有30颗已经他们吃了之后，剩下的全部都倒到牛奶里面了。到了晚上11点过，女儿已经睡得差不多了，徐桂丽就把空调被拉起来，把赖慧丽裹起，脑壳捂住，他发现赖慧丽没有任何醒来的征兆之后，又用胶带把赖慧丽的嘴巴鼻子全部堵到，再用枕头把她脸上压到，压了差不多10分钟，赖慧丽就停止挣扎了。警察也问过徐桂丽说被害人中间是否醒来过，徐桂丽说醒过一次，她当时还停下来了， 他当时想的是小女儿还在，总要留个人来照顾她，他也晓得杀人偿命，但是这个事情呢也已经做到这儿了，没办法掩盖，就只有还是把来回去弄死。他当时自己还是想过自杀，但他觉得毕竟小女儿还在世，不能半途而废，只能自己苟活到现在。杀人之后呢，他在地上和床上坐了一个多小时，对到那个尸体发呆，之后把尸体抱到卫生间的淋浴房，用美工刀、剪刀、切割机、绞肉机等工具进行碎尸，把这些组织就全部冲进马桶里面。
但我插一句，这个时候他女儿在睡觉，
是
吗？好吓人！我在睡觉，我爸在分尸，我妈，我操，在厕所里面，太吓人！
真的，你这么一说，确实气势太惊恐
了。好吓人我！
他把剩下的这些骨骼啊，都装到一个塑料袋里面，于第二天和第三天多次抛弃，也就是我们说的远抛近埋。抛的点呢有两个，一个是小区的垃圾桶，另外一个是他以前工作单位附近的垃圾桶。在法庭上，警方也出示了杯子啊、枕头啊、胶布啊、切割机这些东西，案件细节现在也没有公开，我们也没办法确认他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下了这个死手，但是能确认的是他当时的手段确实非常的残忍，而且他也有缜密的预谋。
对啊，我其实刚刚你说这个时候，我在想说他敢去报警，然后敢做那么多过程，就首先他对自己整个作案还是很有自信嘛，他觉得没有那么容易被抓到噻。
对，而且你想哈，他还去接受了那么多采访，他有点心理素质。除了他悬赏10万块钱找线索之外，在来回里失踪的那两天，他不得事他就跑到来回里的娘家和亲戚屋头去问别个，哎，你们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我老婆回来
嘛？
对，他没得事他还要去派出所问一下现在调查走到哪儿了，快点把我老婆找回来。但是他万万没想到18天就把他找出来了。
很难，你真的让一个人消失很难。
2021年5月14号，徐桂丽涉嫌故意杀人一案在杭州市中院开庭。7月26号，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徐桂丽死刑。徐桂丽提出上诉，2022年4月8号，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桂丽现在已经被执行死刑了。但这个案子呢，还有一些后续，也跟大家讨论一下嘛，算是。第一个后续是，徐桂丽判了死刑之后，他儿子，他还有一个前妻的那个儿子，他儿很想继承他家里面的财产。虽然说徐桂丽是罪犯，但是他也有财产可以继承，但是他不晓得徐桂丽的名下基本上已经没得任何财产，因为这些财产都是赖女士的婚前财产，只有他爸才有继承权，但是杀人凶手也就自动丧失继承权。继承权又在哪儿呢？继承权就在赖女士的两个女儿那儿。眼看到没办法继承遗产，徐桂丽的儿又想通过争夺徐桂丽的小女儿的抚养权来得到房产。
真的，老子觉得醉了。
你觉得这里面有啥子问题没有？你分析他能不能得到徐桂丽小女儿的抚养权？
不，他们两个是同辈吧，还能要抚养权啊？他最多是算哥哥嘛，同父异母的哥哥嘛，还能要抚养权啊？能得到吗？我觉得不能吧。法律应该会考虑，
确实不能。有很多原因哈，第一个是他自己没有结婚，
对啊，
也没有稳定的住所，这个当然不符合。第二个，他儿子20多岁，小女娃娃才10多岁嘛，两个人在一起也肯定不会给他的，所以说这个小女儿的抚养权最后是归了赖女士的大女儿。
哦，他大女儿好大呢？
他大女儿是将近30岁吧，应该。
他这个其实我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叫监护权哦？
应该是。
因为抚养权的话，让人觉得有点怪。换一个监护权的话，我觉得更容易理解一点。
对的，对的。我们之后可能会再放一个视频放到小楼子里面哈。那个视频里面，其实赖慧丽的大女儿和女婿都露脸了的。就他们当时看到是很着急的，就在小区里面到处走动啊，到处问人啊这种。其实大女儿也还是挺不容易的，因为除了徐桂丽的儿想争夺这个小女儿的监护权，徐桂丽的弟弟和他的很多亲戚都想争这个监护权，最终还是由大女儿作为监护人照顾小女儿的。
真的好，我就感觉这人好光明正大哦，好毫不掩饰。
对，还有一个后续也大概跟大家说一嘴哈，其实徐桂丽还有可能不止这一桩命案
啊。
在很多年之前，徐桂丽夫妇认识了一对刘氏姐弟， 姐姐刘女士是一个单亲妈妈，当时徐国立还和那个关女士在一起。关女士后来在诸暨工作的期间和刘女士就成为闺蜜了。2002年的一个下午，刘女士和朋友逛完街回到家，发现正在读高一的16岁的女儿躺在卫生间的地板上，脖子被人割开，已经死亡。有目击者称，当天下午有一个1.7米左右的男子从他们家走出去。由于他们家的门窗没有损坏，这个女娃娃应该是认得到那个凶手才开的门。这个案件在赖女士这个案子之后就被人重新提起。有传言说徐国立当时和刘女士可能有暧昧关系，但这个确实也不一定真实哈。这个案子也在重新调查中，我们也希望他水落石出嘛。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杭州赖女士失踪案。外国有啥子看法呢？
更不敢结婚了。
是哪耍朋友呢？
朋友可以耍，朋友可以耍。还有就是尽量没得啥子利益纠葛最好嘛，
是
对吧？其实我觉得他这儿说啥子那个，两个人有之间有啥子情感不和啊那些，我觉得他就是想要钱，就觉得有家里面明明有钱，但全在你名下，对吧？我底下啥都没得，而且他们两个还有点啥子特殊一点呢？就是两个人虽然是夫妻，但是两个人其实又各自有另外的血缘关系，子女啊这些，他相当于就是你很难做到全身心的。对吧？因为我这儿还有另外一个，我有娃，这边有娃，那边有女子，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全身心的投入。那我肯定就要为我自己另外一边还要考虑一下，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他那个娃儿没分到房子啊，或者是啥子啊？他想个办法。
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关系开始第一步破裂的嘛。但是我觉得呢，要说徐国立是完全为了钱，其实我也不相信。两个人之前青梅竹马，也是初恋，过了那么多年旧情复燃。可能就是因爱生恨吧，在不停的家庭的琐事当中就忘了初心了嘛，还是我们上一集说的忘了初心了，就只记得钱是归哪个，到底这个财产怎么分割，可能也是忍让了那么久，让他最后心里面确实还是下了这个死心。所以说我觉得我之前看了一句话我还是比较认可，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找人生伴侣哈，你不一定要看他到底好的时候有多好，你要看他坏起来到底有好坏，这个是一个斗底的行为，
对，
就是你走进这个婚姻过程中，如果你伴侣不得底线，这个就非常容易轻者掉财，重者掉命嘛。
对，
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
你说这个确实有点道理，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几十年，要面对的事情太多了，时间尺度太长了，对吧？还有，我觉得肯定跟他自己的性格也有关系。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这种有啥子当场就变了。然后别歪就对了，有一些比如说是那种我当场没得啥子，我忍到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火给你爆发出来，这种性格也要不得，
积怨成疾嘛。
你之前不是说就是在他们邻居的眼中他还是很恩爱嘛，他甚至很宠他嘛，他很包容他嘛，我觉得是就是平时可能是不是就积怨到那儿，然后有时候有一定积怨的时候，有那么一两个事情钱的原因啊啥子一勾就出来了，对吧？当然这个还有换句话说，说另外一边啊，夫妻之间会上相处有时候还是要有一点，我反正一直觉得还是要有一点相敬如宾的成分，就是不能他学的太凶了。有时候不是抖音高头刷的到那些夫妻啊，他们当然他们是开玩笑的啊，就是说其实四川女的好歪，东北女好歪，然后骂男的他是以搞笑的角度来，但我觉得怎么他是要的嘛？
不，但是我觉得外国想说的意思超越这个男的女的，
对、
就是、
我是说男女都一样，
对，哪怕男的也不能这么
对
女的，
男女都一样，就是说对自己另一半还是感情好归感情好是一回事，他是一个人嘛，有的时候还是不能太没得底线就说啊那啥子，还是要有相敬如宾的部分，我是认为是这样的，亲密关系是亲密关系。
所以说我们还是打个总结嘛，在你真的有一些矛盾的时候，还是鼓励大家非常 open 的把它沟通出来，不要说一方一直忍让，一方有那么咄咄逼人。然后第二个就是决定走入婚姻之前，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考量嘛，还是多方面的进行一些观察。婚姻这个事情太难了，可能我们这脊椎也说不到哪儿去，反正大家精神嘛精神
要得
就这样子哈。
好，今天还是给大家抱歉一下，确实我的声音恼火，就是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再给大家提醒一下嘛，就是做好防护，这个中了招了还是有点难受。
要得要得，该戴口罩戴口罩，该穿厚点穿厚点，
该口罩戴口罩，该穿厚点穿厚点，尤其是如果你着的话，出去聚会啊那些，你还是跟你朋友说一声嘛。
要得要得，
那就这样子，这里是野地电波，我是 Y，
我是多舍，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I've been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 learning how to pretend that everything is perfect. And I've been sinking in an ocean, drowning, but I'm silent, yet everyone thinks I'm afloat.Running through mazes, maybe it's just a phase, but regardless, I'm flipping the pages. I'm going through changes, but I swear I'm the same. Could you show me some patience along the way?Going through changes, but I swear I'm the same. Could you show me some mercy?